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25号，公元2018年4月1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丹麦学生见面，阐释如何看待死亡之道；报告、剧本和策划揭露中共强迫电视认错背后黑幕；中国异议人士逃抵西方后仍难脱离中共监控威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接见丹麦学生团，简短阐释了如何面对死亡之道。尊者指出，犹如更换老旧衣物一般，人类身体衰老后也必须更换，大家应该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慈悲待人，如此便能在离世之际无憾于人生。本月二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官邸内与一群来自丹麦的学生见面。达赖喇嘛官网昨天发布尊者当时的一段简短开示，内容为面对死亡之道。
Illness, old age, part of our life.
死亡、疾病、年迈等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迟早都会到来。尊者向丹麦的学生讲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必须充满意义，也就是说尽可能的帮助他人，若不行也应该避免伤害他人，这样的生命便具有意义。而且在生命尽头面对死亡之际，便不会有任何遗憾。自己诚实慈悲地度过了一生，而且为他人的利益做出了一些帮助，那么在弥留之际你会快乐。
Then according to religious tradition, if there is God, God will look after you. If no God,
提到宗教对待死亡的看法，尊者指出，认为有造物主的人士离世后会被他所眷顾，如果是不认为有造物主的宗教信徒，只要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同样能够确保自己下一世的快乐美好。正如我们人生的后半段是否美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前部分人生的学习锻炼一样，这一世过得充满意义，利用生命去慈悲地利益他人，那么将会积极影响下一世的生活。
So therefore, the death is something like change of clothes. Clothes become dirty, old. Then time comes to change. Similarly, this body become too old.
因此，死亡犹如更换衣服，衣服脏了、旧了，自然需要换掉。同样，人的身体非常衰老时，便到了更换的时间。尊者强调，应该从即刻起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死亡就永远神秘、幽暗，令人焦虑、恐惧。但是如果你了解死亡，我认为不论是否主张造物主观点，你都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这样就可以确保在离世前没有遗憾。
That's a guarantee. So at the end, no regre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团体发布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报告揭露中共强迫被拘者透过电视采访公开认罪的黑幕，被认罪者的衣着、剧本、语调都由当局一步步导演。报告呼吁国际对此给予关注并予以制裁。人权团体保护卫士今天4月10号发布报告，揭露中共电视认罪行为背后的黑幕。保护卫士刊出英文版完整报告与中文版报告摘要。在新闻稿中，该机构指出，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使用第一人称证词和深度访谈来揭示认罪是如何被强迫的，如何通过威胁、折磨和恐惧摘取口录，警察如何支配和操纵供词，以及他们如何经常被用作国内民众的宣传工具，甚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有受访者在讲述被强迫认罪的过程中，包括上电视的衣着都会被官方安排，而且当局会准备好认罪剧本，更如导演般指导认罪者的正确表情语调，包括是否流泪哽咽，重复排演录制。保护卫士在报告中以瑞典书商桂明海一案为例，指出中国的强迫电视认罪已经构成不仅限于中国境内的侵权行为。与此同时，报告谴责央视与凤凰卫视、东方日报、南华早报等媒体配合中共犯下欺骗性的、非法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罪行。人权团体保护卫士发出呼吁，要求国际社会施压中共，促其立即停止传播被拘留者的电视认罪。保护卫士并呼吁利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其他国家的同等法律，强制将中央电视台和其他有责任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利用现有工具对央视主要执行人员进行制裁。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媒体半岛电视台近日采访滕彪、盛雪等20多名旅居美国、加拿大与澳洲的中国维权律师、异议人士，了解到中共不但在其治下各地晋升异议，更将其审查与监控手段延伸至外国，威胁那些已经离开中国的活动人士。半岛电视台制作专题节目，揭露中共打压威胁那些已经逃往外国的异议人士。人权律师滕彪告诉半岛记者，他在中国为维护公民权利发声而遭到破坏，于2014年逃往美国，但仍然收到疑似中方的死亡威胁。前中共驻悉尼外交官陈用林向半岛记者证实，任何参加反共组织的人士必将受到伤害。许多中国移民仍然畏惧，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当局会采取极端手段。知名网络写手温云超则透露，中共当局曾拍下他的儿子上学途中的照片，威胁会伤害其家人，以此强迫他屈服。半岛也在节目中揭露中共欲透过孔子中心来影响西方国家未来一代的情况。陈用林证实，那的确是中共的目的。 而且孔子学校禁止讨论政治敏感议题，比如法轮功、民主、自由、人权。滕彪在受访时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加大支持那些生活在中国阴影下的人。总会有活动人士与英雄愿意发声，为了对抗独裁与暴行而牺牲自我。因此，从长远来看，民主与尊严必将胜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中国政府武力镇压了图伯特人。1988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游行。以及因镇压纪念活动而爆发的多次抗议后，中共在拉萨召开所谓的公判大会，指控哲蚌寺僧人阿旺普香等翻译、印刷、散发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反动资料，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惩，其中对阿旺普香、降白克珠和降白响曲各判19年徒刑，阿旺维瑟和阿旺坚参各判17年徒刑，降白洛桑判10年徒刑，阿旺仁青判9年，降白莫兰、阿旺贡嘎和降白次仁各判5年徒刑。其中降白克珠于1996年7月因遭受酷刑而去世。虽然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的活动被中国政府武力镇压，但图伯特人并没有因遭镇压而放弃追求人权的努力。另外，这一纪念运动对图伯特人的自由、人权抗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世界人权宣言》图伯特文版的诞生以及地下流传。更重要的是，图伯特人对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以其为争取的有力武器。很不幸的是，到今天，图伯特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随着中共集权的加强而日益恶化。图伯特人的抗议一波接一波，从大众抗议到单独上街抗议，以及160多人自焚抗议，还有70年后的今天，图伯特文版的世界人权宣言仍然不能公开发行，这难道不是人权悲剧吗？与中共统治下的图伯特相比，流亡图伯特人早在1960年开始就实施民主制度，建立议会、法院和内阁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流亡图伯特人自由选举议会议员和最高政府领导人，享受着民主自由。总之，在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之际，我们不该忘记在这漫漫70年里为了人权而奋斗的勇士们，更不能放弃让人类家庭中每一位成员获得人权的努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